无千禧年派的人，他们对于启示录二十章，假如这个千禧年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耶稣基督在人心里面掌权，那么怎么去解释这个二十章第五节讲到什么？头一次复活，啊，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啊，第六节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怎么去解释这个复活的问题？究竟在千禧年里面啊，开始的时候有头一次的复活，这个复活指到什么？所以他们的解释是什么？指到这个复活不是真的 physically 的复活，是指到每一个因着这个福音信耶稣重生得救那个复活，他们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啊没有权柄，他们也把它灵异解了，啊，把这个复活是作为灵异属灵的复活。不但这个国度是个属灵的国度，连这个复活也是个属灵的复活，重生得救的复活，这样来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无千里前派他们的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知道千禧年前派他们的解经原则是什么？字义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那么无千禧年派从我们刚才所解释的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解经原则是什么？灵异解经，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啊，所以从灵异解经的角度，他们怎么去看以赛亚书十一章跟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些描写呢？当然他们就要解释直到在教会国度里面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一种和平相爱的一种灵异的描写，啊，是这样来解释，啊，解释，狮子吃草啊，牛也吃，狮子与这个牛能够同居啊，这些都是一种灵异的文学上的和平的相爱的描写，啊，不是真正实际的，啊，是他们这样来解释。那同样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啊，我们也上礼拜也讲过，这段经文用灵异解经呢。你发现有困难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因为他们把这个第九章的第七节他的政权还有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无千禧年派用灵异解经都把这段经文变成是什么？一个属灵的国度，啊，不是真正按照字义字面讲到他有一个政权，他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是灵异的，啊，是属灵的国度，属灵的掌权，啊，耶稣基督在人心里面掌权，在天上掌权，不是真正的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这样的解释我们提过了，问题是在哪里？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啊，假如你前面第六节你用字面解经，是真正实实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看不见的，你不能前面你就用字面解经，后面就用什么灵异啊？前面是看得见的，后面是看不见的，你不能 inconsistent。所以这个无千禧年派他们用的解经原则灵异解经呢，有些地方是讲不通的，啊，当然你启示录是一个启示性文学，很多的 symbolism， 很多的这些的预表，那你对启示录有这些预表的描写你可以比较灵异，啊，七个印，这个印，是一个灵异的，这个号，这个碗，啊，不是真的是碗，啊，是可以做灵异。但是你 你不能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啊，你不能接受你就说是灵异，你能接受就是质疑啊，所以是有这个困难的。嗯，对。他们基本上呢，把所有这些关于末世啊 ，parousia 耶稣降临、被提、耶稣降临在地上，然后大灾难审判的开始、白色大宝座，都放在这个教会时期最后这个属灵的禧年之后，都压在这个后面这个时间啊。他们也没有讲这段时间有多长。啊，都是灵异，因为他们不会接受说七年或者时间的观念，都反正就是在最后啊发生。嗯，因为的确耶稣有讲到被提的事情啊，啊，帖撒罗尼前书也讲到被提的事情啊，你不能说没有，但是他把这些事情所有都放在最后。嗯，啊，所以叫其实它的结构跟千禧年后派很接近，整个结构一样。不同只是说，我们等一下来讲到千禧年后派，把这个一千年集中在后面一段时间，就是说福音越来越广传，这个数越来越大，就带来一个幕后的福音的禧年，幕后不是整个教会时期啊。很好的问题。那第二个他们的解禁原则呢，也千禧年前派的人呢也可以接受的，就是他们把旧约一切关于以色列人预言啊都应验在教会的身上，因为教会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每一位凭信因信称义，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信心的子孙。那这一点呢，就时代主义当然就是不会接受啊，但是啊，很多这个历史派的千禧年前派啊，基本上的解经也是以这个罗马书啊。讲到这个真以色列人啊，真受隔离的啊，都是亚伯拉罕啊信心的子孙。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无千禧年派的一个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的讨论跟问题。最少在整个结构 chronology 那个时间，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啊，最重要的弄清楚，他们所谓的禧年是整个教会时期。这是前派是解释说，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的确，耶稣基督他。是要做受苦的仆人，他要钉十字架啊！他第一次再来不是建立弥赛亚国度的时候，而是要第二次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才是啊。所以但以理书讲到
他们把这些解释把它放在 gap 里面、就是说他们还另外还有一个圣贤，可是这个也是有，就是说并存的，就是说他们的是前派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期是两个时段，就是一个属灵征战，一个是神的国同时存在的那个 gap
所以千禧年前派基本上呢，就是认为就是对十字架耶稣是得胜了啊，但是 不是好像就是在地上就完全没有撒旦的作为，啊，那我们还是要努力的靠主啊来得胜，啊，还是有属灵的征战，啊，那么真正的这个福音的黄金时期，还是要到千禧年里面，耶稣基督掌权，啊，以色列人传下得救，那个时候才来到。对，
就是那个 reform， 他认为就是没有千禧年，但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是特别的关注，就文化使命啊，
对，
亚文这两个呢，他是怎么
？Yes， 因为你发现，无论是无千禧年也好，千禧年后派也好，你发现他们对这个福音国度呢是比较正面的，比较是充满信心的，啊。那么千禧年前派呢，对这个世界、对福音的国度呢，其实呢是比较消极的，常常真的会唱“解世界非我家”，啊，都是盼望，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的，越来越糟糕的，啊啊！那么，真正那个神的福星跟掌权，要等到末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千禧年真的产生的时候，才是一个神国度的一个黄金时期。其实，在之前呢。其实从教会历史界过去两千年呢，也蛮印证的。其实真正的基督徒就像旧约一样，是一个 remnant 渔民的观念，是神所拣选的余数啊。那么，其实站在千禧年的前排呢，他们真的觉得就是好像耶稣所讲的，就是越接近末后呢，就是人爱心越来越冷淡。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下的教会的光景，那么整个幕后的光景呢，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所说的，末世是什么？不是个好日子，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危险的意思原文是 uncontrollable， 无法控制的一个时代啊。然后各样的败坏啊。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学谗言，不能制约，心行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爱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你发现保罗他对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比较消极的？那从现在世界的历史跟潮流也看到，人真的至高这个地步，要 cloning， 要做人，要做神，啊，用了这些神给人的智慧啊，用神给人的生命资源呢，来重创生命啊，好像人真的可以自立为神了 啊至高的一种地步。所以其实这种的现象一出现，就表示什么？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已经败坏的不能再败坏，骄傲的不能再骄傲了，啊！所以，的确，郭弟兄提到这个不同的千禧年的国度呢，会产生对世界有不同的心态，有优点也有缺点，啊！千禧年前派呢，他们的那个动力呢，是在追求个人的生命的圣洁，啊，跟做忠心的仆人，好好的去传福音。啊，所以也是产生果效的。但是呢，无千禧年派跟后派呢，他们会更专注这个世界，透过福音，透过社会福音，社会工作，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被改造，啊，会成为一个禧年的一个国度。啊，那这种的想法特别在17世纪的清教徒。清教徒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多接受千禧年后派的。啊，他们相信透过地上的努力，甚至当Oliver Cromwell 中文翻作对克伦威尔，他当政啊，那么建立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啊，他就越当时的清教徒真的相信呢，会在地上会越来越福音广传啊，能够看到一个地上的 Holy Commonwealth。所以其实当时这些清教徒就是带着这个意向来到美国啊，希望建立在美国第二个的日内瓦，像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真的整个国家整个城市都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啊。所以他们大部分清教徒其实是比较是接受千禧年后派，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解释啊，就是觉得福音会越来越到末世会越广传越有影响力啊，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政治啊，然后带来一个地上的基督教的国度啊，一个福音的黄金时期啊，这种的想法。所以的确Reform Church 或者长老会呢，他们比较是无千禧年派或者后千禧年派，比较注意这个世界，关注这个世界的改造啊。那么千禧年前派呢，比较注重个人的警醒圣洁啊，做忠心的仆人传福音啊。所以很奇怪，其实福音派比较是接近这种味道啊，福音派啊，或是基要派啊，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不同的这个千禧年观呢，的确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跟世界的想法、世界的参与、跟世界的关系。好，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就解释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不是什么撒旦又被释放出来了嘛？所以撒旦一被释放出来，列国又受迷惑，然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叫大灾难，然后审判灭绝的这些仇敌，然后才进入白色大宝座，啊，他们是这样来解释的，嗯，但是。无千禧年派或者后千禧年派，我还要补充，在19世纪初呢，大部分的新派的教会比较接受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新派的教会他们非常注重爱心工作、社会福音、社会关怀，他们相信透过这些的 program 可以把这个地上的国度改变，带进一个基督教这个禧年的国度。所以新派的教会比较那个味道呢，就是喜欢讲这个千禧年后派啊，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心。但是这种的思想呢，很可惜的就是当世界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这种很 naive 的想法就开始在被破碎跟怀疑，发现好像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战争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多问题啊，不是他们所想的好像越来越好。好，
院长，有没有什么数据啊，可以讲说这个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或者是学者对于这个前派无派或者是后派有多少人是比较相信这个，
就是比较相信这个。没有一些特别的 statistics， 但是有些教派的，因为一接受是整个教派接受的，啊，所以我刚才提到啊，路德宗、天主教，因着加尔文都是无千禧年派的，所以 Reform Church 长老会比较接受无千禧年派，所以像我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读书呢，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教授跟神学院的立场比较是无先行年派的啊，但也有一两位教授呢是千禧年前派的，算少数啊，所以我们只能从宗派的角度来看，因为一相信呢一定是整个宗派的啊。
可是从这个相信这个三个种不同，可是这我想是从 Christianity 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来讲的话，他这个那个差别应该是不大嘛，对吧？对于信仰，
所以末世论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定位是一个次要问题，不是得救问题。所以不同的末世观不应该影响彼此教会的相爱跟合作啊。但是有些教会他们对这个末世论是很高举的，高举到你跟我不一样的看法我就不跟你来往的，就好像今天有些教会因着这个圣灵论不同圣灵恩赐的看法啊，就你相信有异病赶鬼的我就觉得你奇奇怪怪，我就不跟你来往啊啊啊，就把这些比较好像是 secondary truth 次要的真理把它高举变成主要的真理，而分裂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呢，的确为了这个末世论会做成教会的一个分裂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为了某一个真理太高举，甚至连为了受洗的摩斯也分裂了教会啊，要浸礼的还是点水礼的啊，那么受洗奉基督的名还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也做成教会的分裂的啊，所以就很可惜的啊。所以没有具体的这些的数字啊，但是呢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派他们有不同的末世论。
就听起来还有无先行派还比较多一点。
对，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因为原来奥古斯丁我们已经研究过嘛，奥古斯丁影响力太大了，他在神学上真的是影响这些 reformers 也影响天主教，哈，所以奥古斯丁他从千禧年前派就变了，他早期是千禧年前派，但是后来他变了，他就特别在他所写的《The City of God》这本书影响很大，里面就提到无千禧年派的立场，啊，所以影响到天主教，影响到马丁路德，影响到加尔文，啊，这些都是头头。啊，对，我们继续会讲后派啊，但是无派跟后派的结构很接近的了啊，灵他们的解经原则也是要一致的，也是灵异的，好。
可是感觉上好像院长 spend more time 的前派。
对，因为我的领受比较觉得more make sense 啊 ，more make sense 啊，啊，对。对。所以你发现我们看到支持前派的经文的确是好像比较多的，而且无派跟后派他们的解经原则我们真的看到 inconsistent 啊，所以就是说没有要求我们的同学一定要是什么派啊啊，但是就是说你发现呢你将来出来牧会你总要有一个的立场，你不能跟弟兄姊妹说三派你选一派，弟兄姊妹搞糊涂了，他就不来了啊！所以你总是要自己祷告，那么真的从圣经里面看看哪一派你觉得比较有多圣经的支持，你可以说服你啊。那么就是那当然我们用的指定参考书啊。那本书也是千禧年前拍的啊，那当然他也解释很多了，所以你读完之后觉得诶比较 make sense 啊。啊，那其实现在对同学的要求比较减少了，我们过去要看两本书的啊，除了看这个启示录这个诗经这本书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本就是 Five Wheel of 这个Millennium， 就是末世论五官，也有翻成中文的啊。 那其实假如你们想多一点了解不同的系统呢，可以找这本书，是华神出版的啊，末世论五观啊，啊，千禧年五观，千禧年五观，对，嗯，
也没在我们的参考书。
哎，参考书里面应该有列这本书吧？有没有列？怎么会漏了？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哦，真的漏了。好，改天我再告诉大家。嗯。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千禧年后派啊 ，post millennialism。那这个后，当然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再降临在地上。那么他们对千禧年的定义可以说介乎在无派跟前派的中间啊，因为前派是讲到在地上 physically 真的是有一千年啊，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作王。那无派他们是认为整个教会时期啊，那千禧年后派的立场呢，比较好像综合了这两方面，也承认在地上真的有一个福音国度的黄金时期啊，是在末后的时代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时期啊，也不一定就是一千年，只是 a long period of time at the end time， 透过福音越来越广传，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改变啊，政治啊文化越来越对基督教是啊开放的啊，就建立了地上一个福音教会的国度啊，那么然后这个国度建立了，然后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国度的后期降临啊，那所降临的世界呢跟无千禧年派呢类似的，把所有的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被提降临在地上，然后大灾难都是集中在后面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啊，但不一定是七年啊，所以结构上其实跟无千禧年派很接近啊。那他们基本上用的支持的经文呢，他们就用马太福音24章 Chapter 24，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们非常高举这段经文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什么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这个末期就是包括末期的事件，耶稣基督的降临、大灾难等等，是要福音广传普世啊，向万民做见证啊，好像福音啊非常的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啊，能够被广传。当然今天无论你是什么派，你还是相信节节圣经啊，只不过他们引用节节圣经呢来讲到会在地上啊，在幕后呢会有一个福音的国度啊，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政治文化的。然后当然他们也引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啊，这个福音啊要成为一个大树。所以刚才提了，因着他们这种幕后有一个福音国度的建立，所以他们基本的世界观是对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看好的，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那的确这种的态度也就是很多新派的教会啊，他们所用的一个的 立场啊，他们就相信透过努力的社会福音的工作啊，推动这些爱心道德文化的改造，那么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啊福音的禧年在地上。所以这方面呢，他们也是综合了，又在地上，又是有灵异解禁两方面啊，所以比较跟无派有不同的地方。无派是这个福音的禧年基本上是灵异的啊，但是先前的后派呢，他们还是觉得在地上有一个的彰显的，影响了整个的政治文化社会会越来越好的。传遍了
啊
都
改变啊，那时候是这一年
在福音的大同之下
啊那一千年才开始，然后会有千，
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定一千年的，就是 a long period of time， 一个长的时期，所以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字面啊，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灵异，因为完全的灵异就会说哦，这个国度是在人的心里面啊，在天上基督掌权，但他们又认为是在地上的，所以是他们两种结晶都混在一起的，又自意结晶又灵异结晶。
那比较 make sense 啊，就是比较会被人家穿上去，就是我也没有灵异结晶，我没有无意志的结晶，你有解释到自意。
对，所以他就是两面都有点兼顾到啊。
对对对，
啊，
就比较中间一点。
对。
啊。
啊。嗯。对。
来肯定会有审判，他要觉得说福音都世界化了，那还审判谁啊？
他是这样解释，所以他呢跟无派也是有类似的地方。他说这个福音禧年，他们还是引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福音社会就是社会福音化啊，在这个禧年，但是禧年不是有结束的吗？启示录二十章一结束的时候，这个撒旦又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列国又在反叛了，所以神的愤怒审判临到了，那个时候是大灾难啊！所以他把这些耶稣基督的降临在地上大灾难都放在后面，这个禧年国度的后面。所以启示录二十章是个很重要的经文，对每一派启示录二十章都是很重要的。
三派对那七年都没什么大问题，都可以
不一定七年，无派跟后派基本上他们比较是灵异的，不一定是一千年，也不一定是七年，反正就是会有这件事就对了啊，会有这件事。那么他们就把耶稣基督的降临、大灾难等等都放在这个禧年国度的后面发生，所以叫后派。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前派后派，是以千禧年跟耶稣基督降临这两件事的次序来做前后啊派来分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乐观呢？这个
对他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透过福音社会的改造，会有一段蛮长的时间，长到一个地步呢，圣经是用禧年、一千年来描写，所以不会是一个短时间。可能五百年、三百年，啊，就是应对蛮长的一段时间，会越来越好啊！这个神的国会成为大树，能够荫蔽整个的大地，福音传到万邦，啊，所以是非常乐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是鼓励宣教的，从这个角度也鼓励这个社会的改造。所以也有他们的优点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些其实不同的宗派，他们很多用这种无限禧年派，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的。
千禧年后派吧，他们比较
无派后派都是蛮乐观的。
没有无派就是缺点就是没有讲到属灵征战，但后派就解释到了，他就说，但大 还没有管成之前呢，撒旦还没有被捆绑，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有属灵征战。
对，还是有属灵征战。
解释，你就把这个就解释。
就好一点。
那有一天福音都广传的时候呢，那撒旦就被捆绑，真的捆绑一千年了。就算没有那一千年，就是被捆绑一段时间，
会捆绑一段蛮长的时间，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对嘛，对，这样解释你就会也不会就被大家穿上去说你这样不
对。
对，
所以千禧年后派其实蛮 attractive 的，
啊、
蛮 attractive 的，
所以其实人比较多啊。
对，那所以我就提到说，在十七世纪清教徒，记住清教徒很 aggressive 啊，清教徒大部分的神学立场是。这个后派的，好，那包括十七世纪的美国的 Jonathan Edwards， 我们不是很敬佩他吗？啊，带动第一次大复苏的 Great Awakening，Jonathan Edwards 的立场也是秉承这个清教徒的传统，他也是后派的。所以他们是很努力在地上打拼的，很努力，要透过文化教育、思想啊，这个文化使命等等，啊，要改变这个世界，福音改变这个世界啊，真的是把这个文化福音化。所以你发现清教徒他们很可爱的，他们一方面领受了加尔文的道统，啊，但是在末世论跟圣灵恩赐呢，他们是有一个进步的，你看到吗？啊，无千禧年派跟千禧年后派其实在结构上是很类似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说真的好像完全离经叛道，完全把加尔文的东西完全推翻，啊，基本上他们还是接受了加尔文的文化使命，啊，还有这个末世论的结构啊，还是很类似的，只是把那个时间缩短了。这个千禧年不是整个教会时期，来说是幕后的一段时间，长长的，啊，所以其实是蛮类似的，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无千禧年派跟千禧年的后派，他们对这个社会对世界是比较乐观的一种态度。那假如我们比较这三派啊，前派、无派跟后派，对，无派跟后派，他们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对世界对社会越来越乐观。但是呢，也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当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是活在这个禧年当中，啊，好像世界其实是那么的 friendly， 啊，他们在属灵的警醒上，对世界分别为圣方面呢，会做的比较弱，所以你发现，的确比较敬虔、比较爱主的人呢，他们比较。在这个千禧年前派里面呢，他们对这个世界就是更会提防小心的啊，不会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永远的家啊，就是和平喜年啊，这个世界啊好的无比啊，他们还是比较警觉的啊，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提醒门徒的啊，你们。要警醒啊，要真的是要做忠心的仆人啊，能够灯里面满了油啊，所以的确不同的末世论会产生不同的追求的一些的态度啊，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啊， 那上行前派的优点就是他们非常的警醒，非常的小心啊、就知道好像这个世界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人都吃喝嫁娶，追求世界的欢乐，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突然洪水来了啊，那么挪亚一家就被借去了啊。所以上行前派啊，特别是上行灾前碑体的他们会就是更效法挪亚的这个的榜样，就是非常的警醒啊，对这个世界不持太大的乐观啊，但是要警醒爱主传福音啊，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啊，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么后派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反正他们把这些末世事件啊、背题啊、主降临在地上啊，都是放在后面一个短的时间啊。那么是否他们也有所谓的在前背题啊、在中背题、在后背题呢？就好像他们不太强调这方面。
教会如果越走向世界，那有没有可能被就是有些教会它 modify， 就是信徒虽然走教会虽然走向世界，但是他们也是警醒等候主再来，结果教会也复兴，这个世界也复兴，
有也有的。所以因为也看到这个有些教会虽然他们接受前派，但是也看到加尔文的这个文化使命的重要性，也看到这个基督徒是世界的光跟盐这种的责任啊，也有努力做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工作啊，办孤儿院啊，办医院啊，办大学啊，做一些爱心事工啊，也有的啊。那么
这段时间还是要精心等候，还是有属于真的。
对，
这样解释的话，你就会有那个缺点，那同时也有那个优点，就是说就会往，就是对世界的那个。
对，但是后派一个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他会，就是基本上他们就没有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再临在空中这个 second coming 啊，不是讲得很清楚。但是千禧年前派呢，特别是灾前碑体的，对这个耶稣基督的 second coming 变成这个 blessed hope， 我们都能够背题在空中与主相遇，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就比较能够对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这个的提醒呢，能够比较 make sense。
再过1000年以后，大家又发现太注重字面的解释，还不如回到无派跟后派，不要太看重，赶快把福音传开就好了。
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啊啊啊！但是你发现呢，千禧年前派的，特别是灾前背体的，他们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去要做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啊。按时分粮，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去传福音的啊，因为这个是来考量他是否忠心，对神的福音的使命是否有忠心啊。
对，所以院长，我刚才这个 point 呢，就是说末世论呢只是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如果说把这个末世论的这不同的这个分法呢，把它取代了我们基督徒其他的爱主啦、复兴啦、警醒啦的话呢，就会比较偏激嘛，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末世论的这个这几个不同的分法高举的话呢，你就会变会走向说啊，有这种问题存在。
但是当我们真的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对末世真理的一个认识，对启示录的认识，其实 不是我们信仰一个小的部分，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的认识跟看见啊。那么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重要不应该做成教会彼此的攻击，不应该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受就做成教会的分裂啊。我们应该可以接纳不同的穆斯林的看法，但是其实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派其实他们是一般来说是应该很看重这个穆斯林的，因为这个穆斯林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生活的态度，侍奉的态度会影响很多方面的啊。那当然其实就像你所说的，太过高举这些穆斯林变成是一个太主要的真理呢，像安息日会他们其实是非常高举这个穆斯林的啊，甚至他们的创办人William Miller 啊，就讲到他在19世纪就讲到耶稣会什么时候再来，就像现在这个 Brother Campbell 一样，结果也做成很大的混乱，教会的分裂。那其实安息日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耶稣再临的时候，所以他们叫 Adventist Church， Advent 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再临啊。那么
当然那是一个就是末世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真理。那就是为什么是在我现在比较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前派无派后派就分得这么清楚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理的话，真理只有一个的话，那将来末世来的话也只有一种情形会发生。
对，只有一种情况，
三种不同的情况。
对对，一定是只有一种啊。所以每一个派别都觉得他们的解禁跟领受这个就是真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朝着看，就是到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在千禧年之前千禧年之后，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做说忠于我们解禁的领受啊，然后我们也不要去攻击别人啊。啊，你发现在过去2000年神在不同的时代把一些真理就是擦亮让我们去看重，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真理的福星擦亮的重点啊。我们假如看了初代教会比较注重三位一体，比较注重教会的体制，因为异端很多嘛，所以要建立主教教会的体制啊。然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教会福的真理的看见啊。马丁路德当然就把因信称义教会的根基，然后到了约翰卫斯理就告诉你的成圣啊，这个加尔文高举了这个社会关怀啊，文化使命成圣啊。那然后到了20世纪初圣灵恩赐的重新看见啊，全能医治等等啊。然后其实19世纪到20世纪其实都是也是很重视这个末世论的真理的恢复的啊，特别是这个千禧年前派的一个复兴。对，对，但是这个一千年基本上就是大概的一千年啊，啊，大概的千禧年。
遇到那个，实际上他就是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他实际上是比较高举人，啊，是不是他们强调这个千禧年是人来建立起来的在地上？
啊，对，这是一个 good point。所以千禧年后派跟无派基本上。比较是强调人的努力啊，天国是努力要进去的啊，那天国也是要透过我们基督徒的努力在地上去建立的，透过福音，透过文化使命，透过这个社会福音等等的这些要努力的。那
他觉得就是是不是最终的建立是靠上帝呢，还是靠人建立起来？
所以当然也是靠神的恩典，但是他们是透过教会的努力，基督徒的努力啊。但是千禧年前派呢比较是认为其实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就像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啊，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像耶稣所说的爱心渐渐冷淡啊， 真的要以色列全家得救，能够普世归向真神耶稣的话，要耶稣真的降临在地上啊，灭绝仇敌，才能够真正的产生啊，才真正能够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十五章这种的光景。所以不同的看法都有他们的优点跟缺点，我们也彼此的尊重啊。对，
那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的复活了，还是怎么样
啊？很好的问题。所以有同学就提到说，究竟在千禧年里面啊，这个得胜的众圣徒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这些众圣徒是以什么的身体？你还记得吗？在七年大灾难，假如按照他们这个灾前背体的想法，或者灾中背体、灾后背体，背体都成为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所以才能够在天上。否则你能够在天上最多30秒你就死掉了啊！所以你是荣耀的身体才被提啊，然后与耶稣基督带着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降临在地上。所以有人说，假如照着这个千禧年前派的话，就是说将来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呢，是有两种人的，一种真的是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另外一种人就是在今世里面进入千禧年的，带着一个自然的身体在这个千禧年里面的，要当然也是有改变。所以讲到百岁死的还算夭折，人的寿命会延长啊。基本上在那个时候整个自然环境有很多的改变啊，所以的确是降临在地上的圣徒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的。嗯，
那在那个时候的，在地上那种人啊，那如果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信主，那种还有机会听福音。
对，所以在千禧年里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描写这个千禧年里面，这个认识耶和华的这个知识遍满全地，如同洋海一般啊。所以，真正福音大广传是要在千禧年的时候。啊，万民的流归这山，好。
那谁传福音给他？
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禧年里面，众圣徒降临啊，那么万国都归顺基督啊，那么基本上在这个禧年里面是一种政治性的归附啊，大家也来朝拜。耶稣基督弥赛亚，但是是否真的是重生得救，这个是要被考验的。所以为什么千禧年之后，当撒旦再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居然能够迷惑列国，列国会反对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再把撒旦就是捆绑丢到这个硫磺火湖啊，然后也灭绝这些抵挡的仇敌啊，所以就证明这个，假如人心不是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的话，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归向，也是没有果效的。
头一次的复活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对吧？然后，那头一次的复活是包含所有历代历世的那个圣徒，
对。所以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特别在第四章就提到在天上有24位长老啊，这个天上的光景，所以就提到这个在这个千禧年啊，这个复活，然后这个灾前的，假如是灾前被提的话，就是说这次的复活呢，不是单单只是有新约的 圣徒，包括旧约所有得胜的圣徒，都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然后再降临，啊啊，那么在地上啊，包括旧约、新约的众得胜的圣徒啊，一同在地上能够掌权作王。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就提到二十四位长老，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啊，不单是包括啊旧约的这个啊这个十二支派啊，也包括新约的十二使徒所带下建立的教会啊，是新旧约教会啊一同的啊，有份于这个复活被提，有份于降临在地上，与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里面一同的掌权。对，会死。
那这么多人再次变成荣耀的身体来到地上的时候，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有多少人真的是得胜的啊？不知道啊。啊
对。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受与受印、嗯、那这个没有拜过受与受印不应该是发生在大灾难的时候？
对，所以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又有一次的复活，就是指到这些寻道者的、
啊、
所以他们的复活也有份于这个千禧年的掌权，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主而寻道、啊、
为什么是说这是头一次的？
所以我从一开始都讲到了是头一次的第二次 second order 啊，你才来解释这个头一次。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又讲到有耶稣就是降临在空中，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次的复活了嘛，所以怎么有两个头呢？你怎么去解释呢？就是都是属于蒙福的复活，都是头一次的，就是 first order second order。 所以头一次的复活分开两个七次啊，第一个七次是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得胜者复活被提，或者说存活的被提，那是头一次复活的 first order。 然后在这个七年大战里面为主寻道的啊，剩下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穿的是服，就是被服兴了。所以这些人寻到的灵魂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复活了、啊、也还是可以借得上这个千禧年的掌权的这种的赏赐。
解释那一段后派就很难解释、嗯、因为他变成说头一次复活的人与王做完与主做完了一千年，就变成是在空中不是地上的，他们才是这样解释。
那
他解释不了，对不对？
对，比较有些东西他们没有解得那么细，
他们其实就很难解释。
对，比较细。对，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头一次复活就是重生得救，
对、
啊、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复活、嗯、也没有什么什么寻道者的灵魂，没有这回事、啊嗯、就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讲了。
你们是后派吗？
嗯
我
刚刚是不是要去后派解释？解释不通。
有些经文他们会 left out， 解释不了的有些东西，因为他特别启示了二十章很多东西，他就是说大而化之啊，头一次复活就是重生。
前派后派的差别就是在灾难的前后的意思。那前几年是放在灾前和灾后。
对，也是对。
以那个大灾难为主。
也可以的啊，因为灾前被提就是前几年前派一般是会把这个大灾难放在前面啊，然后就是。
然后才大灾难。
啊，才大灾难之后才千禧年。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在后被提的，还是相信千禧年前派啊，但是他们会有些初代教会的教父是因为在灾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很多是接受是千禧年前派灾后被提，也有的，或者灾中被提、嗯、好，文伟，
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你说有荣耀的身体，
对，
我们跟那个耶稣基督有的荣耀的身体，那荣耀的身体是有形的呢，还是就像是不是耶稣基督又是道成肉身来的，还是这个无形的？
所以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就像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啊，在提比利亚海边啊，对多马显现，是一方面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所以叫多马摸摸我的这个这个手，看到我的手里面去，这才是真正的复活，是一个可以摸得到的身体，甚至耶稣可以在提比利亚海边跟他们一同吃早餐的啊，肉可以吃的，这才叫复活，否则是一个灵体怎么叫复活，是个鬼魂，不算是复活啊。但这个复活的身体又是一个真实的身体，又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 dual nature。
那我们以后还要吃东西吗？
幸好有东西吃，否则我们中国人就觉得没意思了，对不对？民以食为先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应许说，我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国里面喝了新的日子。我们将来在婚宴的羔羊的婚宴里面还是可以有吃喝的啊，可以享受的，但是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又不在乎食物有没有来存活，你不吃一千年也可以存活，你多吃一点，我们中国的圣徒可能会多吃一点的哈，啊，那也不会变胖，也不会说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的三度空间去理解的一种荣耀的存在啊。耶稣基督所完全的神人，又是荣耀的身体，又可以让门徒会摸得到，但是又可以超越这个空间啊。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关上门在那边祷告，没有祷告，在那边害怕，耶稣会进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太奇妙了，这个荣耀的身体。好，好，对，
如果他复活过来的时候，
对，
看我的年纪复活还是年轻灵没有，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复活的时候用什么形体，这个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啊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启示啊，是用你一生当中最美的 fully mature 的身体来显现呢，还是在你死的时候那个七老八十那个啊掉了牙齿都没有的那个身体呢，还是用你婴孩的身体，这个没有启示，但很多人认为是在你最美的时候，最美可能是在你结婚的时候啊，最美的新娘子的时候啊，新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
所以不是一个实体，因为实体的话，这世界就要急爆掉了，所以不是一个实体嘛，就是忽隐忽现的，是一个。
但是真的也是一个实体来的，摸得到，坐的要坐一直的。
有时候会显现，有时候就会听就不见。
那我们就
忽隐忽现
啊。
如果全部都献出来，世界都要挤爆。
但也不一定啊，假如按得胜者被提作王的角度来说，人不多的，选上真的选上的人少。你看今天教会里面，你要用这种的条件来看基督徒的话，可能最多只有 1%， 真的是能够爱主、做忠心的仆人啊，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其实不多啊，真的是不多啊。所以 Left Behind 那个电影就是说很多都留在大灾难里面啊，只有少数的啊，这个是羔羊的心腹啊，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蛮有圣徒的异形，这种基督徒真的是不多啊。从我们现在教会来看，初代教会比较多一点，或者在逼迫的教会当中比较多一点，在北美的教会可能真的很少很少啊，我们是少数中的少数啊，能够愿意付代价这样来跟随主啊，感谢主，希望我们都是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哈利路亚。好，我们时间啊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啊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